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26回。韩立面无表情，嘴一张，一道碧绿的丹火脱口喷出，正好喷在了其中一根光柱之上。扑哧，整根光柱熊熊燃烧了起来，刹那间化为了一根赤色的火柱。韩立毫不迟疑的一口接一口的丹火喷出，将所有的光柱都点燃了起来。72根两丈高的火柱在密室内闪着耀眼的红光。他轻叹了一口气，论火焰的威力，丹火可比这看起来华而不实的火柱强多了。但可惜炼制飞剑并不是火焰威力越大就越好的，这让他不得不拼着一时元气大伤，浪费了如此多的丹力。韩立有些郁闷的想罢后，那些火柱中的绿叶在他的神识及法阵之力的操纵之下开始缓缓变形起来，一点点的由圆团拉长变扁，然后一个个四五寸长的剑坯就渐渐的初具形态了。不过说的简单，但实际上韩立经过了一天一夜的操纵之后，72把绿莹莹的液态飞剑才正式出现在各个火柱之中。韩立大出了一口心里边的闷气，精神上略微一松，随后就感到脑袋有些隐隐作痛，不禁苦笑了起来。同时要操纵72把飞剑的成型，即使对韩立这么强大的神识来说，也是一件勉强至极的事情。但即使那重要的神识塑形已经形成，韩立还是不敢多加松懈，两手一掐法诀，所有的火柱闪了几闪之后忽然凭空消失了，就留下那些翠绿的小剑还悬浮在空中。韩立双手一阵乱点，所有的小剑慢慢的飞了过来，将他团团围在了中间。看着附近这72把小剑，他突然牙齿微用力，将舌尖咬破了一点，一口精血喷出，在身前凝聚成了一个鸡蛋大小的血团，然后血团在韩立的操纵之下，在每口剑坯上都滴入了数滴。精血一接触液态的飞剑，立刻飞快地遁入其中，消匿的是无影无踪。做完此事之后，韩立又冲地上的一盒银粉状辅助材料一点，那些银粉马上飞起，自动均匀地洒在每口剑坯之上，让它们顿时显得银光闪闪起来。接下来又是一盒黑色粉末，韩立小心地按照炼制之法，将一样样的辅助材料全都加入了72口剑坯之中，然后再次换出72根火柱，让飞剑都遁入其内，开始再次炼制起来。这一次呀，韩立可不是众多飞剑一起炼制，而是一把把的挨个精雕细琢了起来，并依葫芦画瓢，开始用神识往飞剑上刻印一些他也不甚了解的微型阵法，务必做到和金叶中附带的图形一模一样。三个月后，韩立终于从密室内走了出来。此时的他虽然面容有些憔悴，但是内心可是充满了兴奋之情啊！一想到被吸入体内的72口青竹风云剑，韩立就忍不住的嘴角微翘，露出掩不住的喜意。像他为了这套本命法宝前后花费了20多年的心血呀，总算是没有出什么差错的炼制了出来。虽然还没有测试出此宝的威力，但想必经过一段时间的陪练之后，即使单口飞剑的威力也绝对远在绿黄剑这样的普通法宝之上。当他正心中自得之际，神识中也得到了虚魂传来的噬金虫产卵的消息，这更让他喜上加喜。 韩立回到寝室中稍微休整了一下，就去了虫室一趟。结果虫室内白花花的一大片，到处都是雪白的噬金虫之卵呀。韩立没有迟疑，当即在附近另行开辟了一间虫室，使其呢和原来的一模一样，然后就在新虫室的地面上刻画了一个巨大的控神法阵，滴入了大量的精血。随后他就将大部分虫卵都移到了新虫室的法阵中间，进行了认主的控神仪式。而原虫室中则留下了近千枚气息最旺盛的虫卵。做完这一切之后，韩立才真正的放松了下来，开始到附近的洞府拜访了一下以前结交的几位修士，好恢复到正常的修炼之中。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就在韩立入室的这段时间，整个乱星海修仙界发生了一连串的大事啊，显得是动荡不安。其中影响最大就是包括六连殿等大小七八个势力，忽然一夜之间呀，都出现了下属或弟子叛乱的事情。那些首脑或者宗主纷纷下马，被一些原来毫无名气的人顶替了下来，而另有一些不起眼的小宗小派则出现了被人全体灭门和门派重宝被夺的事情。一时之间，乱星海各个势力之间人人自危，几乎同时收缩起了人手，并互相猜疑起来。但是最糟糕的是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修仙界竟然出现了天星双圣早就走火入魔，修为全废了的谣言，还说他们如今呀被几名属下架空了权力，根本无力再次掌控星宫。这个消息一传出，顿时一片哗然呐！几乎所有关心这件事情的人都关注着星宫之人对此谣言的反应。但让人愕然的是，星宫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既没有出来辟谣，也没有承认此事。这样一来，整个乱星海就更加的人心惶惶了。同样的，一些早有野心和潜伏的势力则蠢蠢欲动，有的暗中谋划什么，有的则开始定一些见不得光的攻守同盟。但表面上从谣言传出后不久，各种混乱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似乎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可是有心人都明白呀，这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假象而已。因此当韩立见到这些结交的修士和他们一谈论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全都露出了一些担心之色。韩立对此倒没怎么在乎，对他来说，无论星宫继续称霸乱星海，还是其他势力异军突起取而代之，这都是无所谓的事情。反正他孤家寡人一个，只要到时候小心一点，别无缘无故被牵扯进去，那就足够了。而按照韩立自己的计划，最近几年的时间他打算全用来陪练飞剑和炼制几套比较厉害的布阵器具，接着就出海去捕杀那些六级妖兽。毕竟对结丹期修士来说，只有六级妖兽内丹炼制的丹药才能增进修为，有明显的效用。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韩立白天练气钻研阵法之道，晚上啊就盘膝打坐，用丹田之火慢慢打磨体内那72口青竹风云剑。不久之后， 那些噬金虫的卵终于孵化了出来。韩烈欣喜若狂地用数个高级的灵兽袋将认主的噬金虫全装进在里边，并在空闲的时候呢慢慢调教指挥他们，好利于以后对敌使用啊。按照韩烈的本心，对现在这种安稳的修炼生活还是很满意的。既然结丹成功了，他自然开始把眼光放到了元婴期上，想尝试着是否还能有修成元婴的一天。可这一天，韩立正在府内陪练飞剑，忽然神色一愣，一下站起身子，缓缓向外走去。只见在洞府外面站着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人，此人皮肤白皙，细眼长眉，显得温文尔雅。韩大友，在下打扰了。中年人一见韩立从里面出来了，立刻温和地打了一声招呼。哦，金兄，怎么有暇到我这儿来了？来，快请进。韩立不敢怠慢，急忙还礼之后，请中年人进府一叙。这个人呐，全名叫金青，是住在韩立附近的一位结丹期修士，为人呢还算正派，还在韩立刚结丹的时候给过一些指点，算是香蕉修士中关系最好的一位了。上次韩立去拜访过他，却发现对方并不在洞府之内，一打听才知道啊，这位金道友外出游历已经几年没有回来了。现在见到这位朋友，自然心里有些高兴。啊，不用了，金某在这里说一下即可，一会儿还另有事情要办。金青摇了摇手。哦，有什么事情啊？金兄尽管说就是了，韩某洗耳恭听。听了这话，金青露出微微一笑。我才回来没有多久，就听附近的其他道友说，韩道友这些年来一直在钻研阵法之道，现在已经颇有小成，真是可喜可贺之事啊。说来也巧，在下此次外出正好遇见一件难事，必须要破除一处的阵法禁制，所以此次前来就想借助道友在阵法上的造诣，还望韩道友不要推辞啊。禁制不知道是哪儿的呀？喏，道友请看此物。金青没有回答他，反而从储物袋中摸出了一个东西递给了韩立。韩立接过来一看，竟是一颗拇指大小的白珍珠。这是？道友，往此物中注入一些灵力，你就知道了。金青一笑，露出了神秘之色。韩立皱了皱眉头，无奈地注入一些灵力进去。刺目的白光在韩立的灵力刚一注进去的瞬间从珍珠中迸射了出来。这些光华对凡人来说也许要避开一二，以免伤了双目，但韩立那是结丹期的修士，一发现这些都只是普通的白光之后，就凝神盯着珍珠细望了起来。结果韩立脸上的神情微微一动，因为此时的珍珠中竟似出现了什么东西似的。这一次韩立没有等金青提醒，就主动地将神石探了进去，同时啊，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神情开始郑重了起来。古修士遗址，韩立一将神石收了回来，就深吸了一口气，望着他说了这么一句。不太清楚，不过用这么古老的方法保存的地图，也只有那些古修士才会这么干吧。韩立听了点了点头，用珍珠和贝壳之类的东西储存一些重要信息，的确是乱星海古修士经常做的事情，而在这个珍珠内就存有半幅像地图一样的东西。这个时候 金青又在一旁接着说，这样的珍珠一共有两颗，凑在一起正好组成一幅完整的地图，是我和一位同道在某个小店铺中一起发现的，同时他们和其他普通的珠子穿在一幅项链之上，我和对方就一人分走了一颗，联手去寻找这地图上的地方。哦，这么说你们已经找到地图上的所在了？韩立摸了摸下巴，若有所思地问道。不错，我们呀前前后后花了五六年的时间，终于在前不久找了地图上的地方，可惜的是，嗨，此处啊完全被一个大阵所笼盖着，我二人又对阵法是一窍不通，只好败兴而归啊。哎，不过我和对方约好了，回去之后就各约一名阵法中的好手再来破阵，韩道友也知道的，我等散修中修炼阵法之道的实在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即使是有那么两三名，在下和他们不熟，回来之后金某啊正在发愁之际，没想到就听到了道友的事情，只好厚着脸皮来请道友相助了。韩道友放心啊，只要能破了大阵，古修士遗址中无论出现什么东西，到时候我等都会算给道友一份的。这金青啊见韩立有些迟疑的样子，急忙详细的给韩立解释着，并许下了诺言。听了对方这话，韩立的没有马上答应下来，而是不经意的皱了皱鼻子，想了想之后才说道，金兄啊，这件事儿让我考虑一下如何呀，两天之后我再给你答复。行行行，韩道友尽管考虑一下，若是真不行的话，我再去找他人试试，看看还有没有懂得阵法之道的散修。接着两个人闲聊了几句，就一抱拳告辞离去。韩立望着金青远去的身影站在原地半晌没有动，脸上却露出了沉吟的神色。说起来古修士遗址这样的所在，在乱星海还真发现过不少，但里面既可能是空旷旷的一无所有，也可能发现上古修士的修炼心得，一些现已绝迹的稀罕材料或法宝之类的好东西。哎，总的来说吧，大部分遗址内或多或少都是有些收获的，当然好坏那就要看发现之人的运气如何了。不过按照韩立的本意，他实在不想外出去寻找什么古修士遗址去，因为乱星海现在是暗流汹涌，天星城外并不怎么太平，并且他的青竹风云剑也未能陪练多久，谈不上什么大的威力。如此一来，现在让他就出去实在有些迟疑呀。嘿，若是其他人呢，韩立早就一口回绝了，但是这位金青毕竟和他关系还算不错，当初也给了一点修炼上的指点，又是第一次人家开口求他，他怎么也不好意思你就一口回绝掉吧。在原地思量了一会儿，韩立还是抬着头轻轻叹息了一声，反正还有两天时间，此事啊还是多斟酌一下吧。想完了，韩立摇了摇头，移动脚步飘然转回了洞府内。两天之后啊，金青果然再次来到了洞府外，韩立最终还是答应了随对方出去一趟，一方面呢是为了还对方的人情，另一方面他对那古修士遗址的确有那么几分兴趣，谁知道里边会发现什么不错的东西呢。一听说怎么着韩立愿意去了，金青自然大喜过望，这个人呐也是个急性子，没等和韩立再多商量，第二天 就拉着韩立驱魂一同出了天星城，往那古修士遗址飞驰而去。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27回。